最近大家都很注意的一件新闻，或者说过去几个礼拜很多人都很关注，在巴西的奥运。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说不看电视，也不是说完全不注重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发展，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世局还有世界上的事情确实也能够提醒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里面，让我们能够警醒的来度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注意到没有，今年或者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个选手，人家说可能在过去从奥运以来到今天没有人他是破纪录，拿到了23块金牌，甚至有人说他将来的奥运也可能不太容易再有一个人能够突破他的这个纪录。是哪一位呢？ Michael Phelps。 大家知道这个叫做飞鱼，他是游泳很厉害的。那么因着他这一次又拿了4块金牌吧，因此记者就报道出了一个消息，据说他在2012年就上一届的奥运得了4块金牌以后，他在2008年在北京拿了多少块金牌记得吗？拿了8块。很惭愧，我到现在这个什么田径什么从来没有还被人家讥笑他，所以看这种英雄人物是非常的敬佩。可是他2012年伦敦奥运之后，他就落入一个忧郁，吸毒甚至想自杀的光景。我们或许会觉得很奇怪，一个有这么多的光环，这么多人羡慕，如果说以人生的目标来讲，他不是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了吗？我们很多的父母，我们今天叫孩子好好读书，我们培养他，我们告诉他人生有个目的，就是要出人头地。今天 Michael Phelps 他不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了吗？但是 Michael 当他达到人生的巅峰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再相信，我在寻找一个到底宇宙间还有没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家都说我身上有极大的 power 能力，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些的体能，这些的成就胜不过，挡不住我里面那个空虚。因此从2012年他得了金牌以后，他落入了极大的忧郁里面，因此被送到了在 Phoenix Arizona 的一个疗养中心里面去。在这个过程治疗的当中，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曾经是足球的明星，他们很关心他，就送了给了他一本书，中文翻译叫做《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送给他了以后，让他希望他能够静下来，在治疗的过程中能够重新得到力量。没想到 Michael 他在这个疗养中心里面，他拿起这本书来读了以后，一两个礼拜以后，他觉得他整个人不一样了。因为这本书里面引用的信息，这里面主要的就讲 讲到说你活着干什么，你为什么而活，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你的创造是为了谁创造你。当 Michael 他读了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引用了圣经，是完全用着圣经的经文，用了700多处的经文，700多节的经文，他从分成了5个大部分，讲到5个人生的目的。就因为这本书，使得 Michael 他从忧郁症想自杀的光景里面重新的恢复过来。他在他的医院里面跟他的病友也一起分享这本书，然后出来以后，靠着教会的帮助，靠着祷告，他重新参加了今年2016年的奥运。我为什么要先讲呢？花这个时间先讲这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你拿起你的程序单上来看。今天我很简单，我只讲前面的2节经文，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因为就是这2节经文，就是这整本书的开章名义，它主要的经文。后面的整本书就是用着这一2节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活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保罗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保罗说这个“所以”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奇怪，你要讲“所以”以前一定有个“因为”，因为怎么样，所以才怎么样。当保罗讲这个“所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因为”在哪里呢？原来保罗从罗马书第1章到11章的结束，就是在讲这个“因为”。他为了这个“所以”，他讲面花了11章的经文，讲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为什么呢？在罗马书的一开始第1章到第8章里面，他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自己的本相都是抵挡神的。我们虽然知道有神，我们却不把神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敬拜，所以我们不感谢不荣耀，而且我们还造出了许多的偶像，我们是抵挡神的人。所以我们本来是要在神的震怒底下来受刑罚的，可是神他却说，他却以他独生的爱子成为挽回祭，为我们献上了赎价，让我们这些身在罪中、长在罪中，而且我们是抵挡他的人，甚至把他的儿子钉死的人，我们这些人要在他的里面重新蒙到恩典，而且他要称我们为他的儿子，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而且他在永远的旨意里面定义要我们得到他的儿子的荣耀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个人来看的话，保罗用了前面的8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保罗又用了3章的经文，他不但从我们人的观点，他从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从以色列被拣选，从亚伯拉罕出来，这个民族怎么样的在神的手里面蒙救赎被拣选，可是这个民族犹太人他们一再的背叛神， 他们堕落到一个程度，神心痛的要暂时把他们摆在一边，然后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可是神应许说，今天要再用这个救恩的时代，要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蒙恩得救来刺激那些以色列人，让他们看到原来神给他们特权他们不用，今天就把这个福分转给外邦人，然后再看到我们外邦人，我们信主，我们改变，我们传福音，来刺激犹太人，让犹太人在他们的苦难里面，他们能够悔改，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他在讲所以以前，他用了十一章的圣经，从个人罪人的情况，从历史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需要谦卑下。因为到十一章的末了的时候，他甚至发出了一个赞叹，他说：“生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这样一位的神，宇宙间的主宰，还需要我们用什么样的奉献来增加他的荣耀呢？不需要的，我们不过像一个宇宙间的一个灰尘，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可是保罗说，不要这样看自己。所以，因为神这么爱你，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生活上的应用。当我们如果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生活上的道理。从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弟兄姊妹，从今天起以后的主日信息，你听，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你很明白，很容易明白的。哦，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饶恕，我们要爱惜光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的应用的信息。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理在你的这些行为后面做基础的话，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坚持，不容易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告诉孩子，哎，你应该这样做，孩子有时候就会问，为什么？ Why？ 你能讲得出因为吗？我们可能最直接的回答，尤其我们中国人父母， Why？ 我是你老子， Why？ 叫你做你就做，听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的心，他为了要让我们蒙到一个更深更完美的旨意，神的恩典，他不惜用了十一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奉献。而且这里这个所以讲完了，他说弟兄们，这里讲的弟兄们很清楚，我们知道不是只是讲男的，圣经里面讲弟兄们，其实很多地方包括姊妹，不论国籍，不论年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这一里的讲的保罗的劝勉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不只包括犹太人，不只包括当时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保罗得到这个所以的结论是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蒙恩得救人说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读这段新闻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对着某一类人士说的，对传道人说的，对那些牧师执事说的，不是。这一段的恩典是对我们所有的蒙到神的救恩的人说的。要怎么样奉献呢？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还来看到保罗的态度是劝，他可以命令，可是他这个劝里面真的是把他的那个爱表达在里面，他真的是无私的， 他希望你们，我们这些今天读他的这些话语的人，受圣灵感动的人，我们能够知道保罗的心是那样一个像父母的心，而且是一个没有为着自己的私欲的，他要劝我们把自己奉献。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我们劝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他好，可是我们也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是为完全为他。比如说孩子不吃饭，我们追着他喂，对不对？我们追着他喂，我们很伤心，我们看到孩子不吃不睡或者睡不好，我们劝他，你要好好的休息，你要好好的读书，将来你才能够有出息。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平心而问，当我们有时候对我们的子女劝的时候，我们完全是为了他的好处吗？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劝，我们里面，我们是人，我们难免，我们也有我们的私心，我们怕麻烦，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要表扬自己，我们把孩子啊，你赶快穿衣服啊，你再不穿衣服你会生病啊，你劝他。可是那个劝的后面有时候还加了一句，如果你生病了谁带你看医生啊，我很麻烦啊，我晚上起来还要给你弄药啊。哎，你这个劝就有点好像不是那么真的为着他的好。你要好好读书啊，因为你看看人家隔壁都申请上那个大学的，你再不念你丢我的脸啊。你这个劝有多少是真的是为着他的好处，而且你这个好处到底是过眼就失去的好处，还是永恒里面的好处？这是都值得我们来思想。所以当保罗在这里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要劝你，劝你们怎么样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在旧约时代，在犹太人那时候的献祭，他们很清楚，他们都要为着自己的罪或者为着感恩，他们要献上祭物，把祭物烧死，切成块，杀死切成块，这个叫做献祭。可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很明显的，不是说把我们人，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剁成块去烧，当然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看得到，神是厌恶那种习俗，把人当作祭物去烧的。他切切的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像那些外邦人献上儿女，把他们献给那些假神。所以他这里说献上身体，这个身体是指什么呢？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全人。刚刚那首诗歌信息前，收我此生做奉献，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歌，很多的作者他们写出来的。你看那首歌有六节歌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刚刚唱的时候有没有想，哎，怎么还有一节，哎，怎么还有一节，有六节歌词，一般的诗歌三节四节差不多了，它有六节。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六节里面它很具体的，收我的眼睛，收我的双手，收我的双脚等等，收我的心思，收我的意志，收我的爱情，有没有？这个作者好像越写不下来，他愿意把他的所有讲不清楚的，他要都献给神。弟兄姊妹，这里就是保罗的意思，我要劝你以神的慈悲，这是对你最好的。你要把你的整个人，你的灵魂体，你的思想意志，你的言语，你的眼睛，你为谁说话，说什么话，都要献给神。 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啊，是非常宝贝的。因为神他是个灵，可是他当要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希伯来书说，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你曾经给我预备了什么身体，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我可以一次献上我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是一个物质的，可是这个物质的身体里面有许多的可以用来敬拜神，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在世界上活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要保养我们这个身体来为主用。那么这里说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你这个肢体，其实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已经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奉献我们这个身体。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让我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你看保罗讲到身体，很具体的讲到肢体，可是保罗在第六章讲到我们献上肢体的时候，他有一个重点，就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已经换了主人了。我们本来的我们的老板，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主，我们的主人是那个恶者，是撒旦，是魔鬼，我们不听他都不行。可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生命的主权已经转移了。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刘弟兄在这里也讲第六章的时候，他说到他在当兵的时候，有没有，他当兵的时候他很习惯，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我们那两年被在军队里面被人家整来整去的时候，你看到了那些班长、排长、营长，你走路一紧张，一看到他们来，你马上立正，马上跟他敬礼，你就怕给他逮到。可是当你退伍的那一天，尤其刚刚退伍的那天，你已经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了，你要走出那个营门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排长过来、营长过来，他给你叫一声，有时候我们不自觉还要跟他敬礼。其实你已经换了主人，你已经结束你的兵了，他已经不是你的老板，今天我的老板已经换了。所以当我们以前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罪恶做工具，那是不得已的，你身不由己的，你没有办法的，你没有能力来胜过的。可是今天当我们奉献，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身体要献给另外一个主，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知道，罗马书十二章这里也同样讲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他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怎么献，我们为什么要献。他说要把它当作一个活祭，活祭，活的祭物，活祭也就等于灵祭。在彼得也同样类似的话劝导我们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要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奉献给神，神要我们奉献给他成为活祭的时候，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吗？你说祭物都是死的嘛，祭物都切成块的摆到祭坛上去烧的，怎么叫做活祭呢？ 原来这个活字它是有新鲜的意思，是有不断活的，不断的向着神的意思。你知道要作为一个活祭，我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当祭物它在活的时候，它的主人要把它献给神，他要把它献祭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在旧约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条动物，这个动物它要被用绳子要绑在祭坛的四个角上，他准备要被杀了，可是第一步先把它绑在祭坛的角上。那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个祭牲啊，这个祭物他的心情一定是很紧张的，他知道他现在没办法跑了，他随时就要被剁成块。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阶段，当他真的被剁成块放在祭坛上，放在上面烧的时候，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可以想到说他是一个活的，是个一直向着神新鲜的。可是我在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位年长的传道人，他形容就是什么叫活祭呢，他讲了一个例子，当然不一定准确，但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感受。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旧约的那些祭坛上面，你注意的时候，他祭坛不但有尺寸，有讲什么材料，火要怎么烧，他说在那个祭坛的周围呢还要弄个网子，要网子，有四面祭坛旁边有那个网子，就是好像铁丝网一样。他说那个网子就是要承接这些祭物啊，这块肉在上面要烧的时候，那个肉里面有时候还有点神经啊，还有这个神经怎么，他说这个肉有时候会跳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会 barbecue 的人，你们在烤肉的时候那个肉会不会蹦一下。他说那个祭物一块在上面的时候，有时候火太厉害或怎么，那个祭物会蹦会跳，所以他是用网子在那里把它呈现。他说我们这些要奉献给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奉献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你跟主说，你跟世界宣告说你已经死了，可是当那个压力太大苦难太大的时候，你还会蹦起来，你会跳，你想要跳走，你想要逃走，你觉得这个祭坛上面的火太厉害。我有这种体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相信不一定要做传道人，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些服事，当别人对你那种奉献服事不领情的时候，你觉得我干嘛在这里受你们的气，我又不拿你们的钱，结果你就想蹦掉，你就想跳走。感谢主他有网子把我们接住，慢走全慢再回去啊，再回去。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活祭不是你单独做活祭，弟兄姊妹，这个好消息是在这里，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受这个锻炼。当我们讲到被建造成为灵宫的时候，灵祭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一个群体的，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教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不是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扶持。当你受不住的时候，你找一位同伴，你跟他告诉他，你向他倾心吐意，他跟着你一起祷告，让我们这个活祭，这个活的有机体能够在一起连在一起，继续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那在这里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侍奉是做事吗？你们如此，你们先让自己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当然我们看 service 叫做侍奉，可是 不要忘记，当我们讲到教会里面的侍奉，讲到我们对神侍奉的时候，这个侍奉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你注意到吗？这个英文，今天我们在美国，你看到这些有些英文教会的前面是他写聚会表的时间，他写什么 Sunday service， 有没有写 Sunday service？ 礼拜天主日的侍奉时间是什么呢？早上9点、12点等等，他写 Sunday service。其实 Sunday service 这个 service 就是主日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每次来到我们奉献自己，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都是一个敬拜。所以当还记得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谈到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哎，我们的祖宗，我们拜神是在这个山上，你们却不在这里。那耶稣告诉他说，他说时候将到，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和什么拜他？心灵和诚实。诚实就是真理，我们要用我们的心，要用合神心意的真理来拜他。所以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我们敬拜不是爱护地点，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真正的敬拜是要用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灵诚实，就像那些博士们带上黄金乳香墨药一样，他们是把自己奉献给君王的态度，把自己燃烧尽的态度，为了自己愿意被人被剥夺，被捣成粉，被做成香膏那样的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在这里虽然就这么几句话讲过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里面有许多很深的意思在里面。我们不是只是说，哎，我�奉献了，我到教会里面，我奉献10块钱，我奉献100块钱，今年我愿意奉献1000块钱，这个就是奉献，这当然也算是奉献。但是若不是我们用心灵和真理和诚实，我们的动机如果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话，求神原谅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奉献可能都不蒙好神喜悦。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给神，我们必须知道神要什么，神要什么。哦，当玛利亚跟马大，很多的时候我们读那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说耶稣到玛利亚家，到马大家里面去，结果马大忙着烧饭做菜招呼客人，玛利亚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就听耶稣讲到，我们很为马大抱不平，马大在那边做得非常的辛苦。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个神到底要什么的心意，我们不是说你坐下来听到就比较属灵，我反对这个意见，我反对这样。你说在厨房做事就不属灵，那这个你不是用人的外面来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看的是什么，说主要什么。当耶稣到玛利亚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离他已经要钉十字架已经很近了，他心里面已经几次的告诉门徒们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他的心意是说，我今天到你们家，我要跟你们讲一些事情，我要跟你们讲一些神的心意，我希望你们就坐下来能够听我的心意。可是马大没抓到这一点，他去忙着招呼客人。我再说招呼客人是需要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你体贴到神要的是什么吗？你体贴到神要的是什么吗？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对着后来讲一段非常严肃的话，他说有一天在审判的面前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说，主啊，我不是为了你的名，我传道医病赶鬼，我做了神迹，我开了大布道会，就神说我不认识， 哇，这非常的伤感情，你这样那个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呢？你注意那一段话，耶稣他再三的强调，他说不是每一个人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都能够进去，唯独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去？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能进去。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侍奉，你必须坐在点上，你是神要的，你做了，神说我认识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不然的话，你看那个五千两，那个两千两，那一千两的银子，不是因为他们替主赚了五千两赚得多，所以主才赏赐他，而是他知道主要什么。主知道我给你这么多恩赐，你需要奉献出来，你要把它好好的利用。另一位不去不懂神的心意的人，他不知道神要什么，因此他的侍奉是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自己要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要什么。那怎么奉献呢？这里说到两点，他说这样的奉献是圣洁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心思的观念里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着我们的对神的敬拜会有很大的打岔，会把我们导到不对的方向去。比如说我刚刚就讲，这个世界上的观念以为你奉献金钱，你大有名声，你这样的才是为主发光。可是今天神是不是，神不是要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当然你做一个很伟大的，你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你一定神可以用你，你只要愿意奉献的话，神可以用你。可是你如果落到世界的观念里面，你以为你的名声能够替主加添什么，那对不起，这不是神的观念。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所以神说你要奉献，你必须先要一个观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跟这个世界的观念有一个切割。我们都是生在这个世界、长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所以不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你会发现不论年龄的大小，我们其实爱这个世界的心，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把我们整个我们就泡在这个染缸里。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怜悯，让我们从这些思想里面出来，我们就自然而然效仿这个世界。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这个人是没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世界里面告诉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没有东西，我们看到别人有我们就贪心，我们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们不领情，我们就埋怨。我们自己有的看到隔壁人家，看到我以前的同学，人家已经发挥榜腾达了，我们就嫉妒；失败我们就自卑，成功我们就骄傲。这些世俗的观念、世俗的思想，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当一个人，你如果没有主的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我们是随波逐流的。但是感谢神，当保罗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对着慕道友说的，他是对着弟兄们说的，这些所有信主的知道了前面十一章 的这个真理的背景以后，他说，所以弟兄们，所有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已经换老板，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不再是满足于这个世界上人对我们的期望，或者这个世界上人的标准，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是要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主意。我们的老板，我们要满足的对象不是世界，不是我，不再是我做老板，今天是耶稣基督神，因为我人生的目的已经改，我明白我被创造是为了什么。所以为什么 Michael Phelps 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了他人生的目的。他说他知道说，我连游泳我现在，所以他从他的那个低谷里面出来。但是同样的，我们人都会有软弱，我这里讲的大家的眼睛尽量都看着他，会看他既然做出这样的见证，他还是有可能会跌倒，会软弱的。但是至少我们不但说我们为这些基督徒祷告，尤其站在那个是很多人世人的眼光看的，我们要求神保守他们，让他们尤其在这些演艺圈，在这些名人圈娱乐圈里面的这些艺人，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很多人用他们来作为一个励志，包括我今天用 Michael Phelps， 我也是用他来做一个例子。可是我们不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再失败，就像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永远会不失败一样。但是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是因为这样的人，你看到他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他都有了，可是他如果以那些做他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见证，他的过程就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那一切都是空的，包括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当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眼光如果不抬到，不看天上，不看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今天就在自心里面一直浪费的时间，不但浪费你的时间，你浪费你的生命，而且你影响你下面你后代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求神怜悯，今天你要现在要告诉我自己，今天我来在这里，我听金弟兄今天在这里靠主的恩典，他要讲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我如果求神给我怜悯，我要听得懂，我能够听得懂，所以我今后我知道我人生的方向，我为什么而活，我不是在忙忙碌碌的以地上的某一个东西成就来做目标。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以后，当我们得救了以后，哎，我们可以有一个资格，这里说要心意更新变化，要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你没有这个得救的生命，你没有圣灵进到你里面，你不要讲你心意更新了变化，这些是对基督徒讲的。你对世界上的人，不幸福的人，你去跟他讲你要心意更新了变化，他说我做不到，我没有，我看到的就是这样，我看到的就是这个，赚钱最好，有成就最好，你跟我讲什么心意更新的变化。可是我们得救的人，我们有两次的心意可以被更新的关键点。第一个就是当你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心意更新的起点，一个转捩点，你突然发现原来我是个罪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简单啊，当你发现你是有罪的人，这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可能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我们心意更新的起点是在于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起点，你不要讲后面查验怎么查验神的旨意，因为当你这一边进，把你的心思献给神，你突然醒过来的时候，他说你就要更新 变化，这是一个继续进行式。我们每天都要来在主的面前要斗争，我们老我跟新的我，这就是罗马书前面讲的，我真是苦啊，我为什么想要做主的事情，神的事我却做不到，我不愿意的我又做了。这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知道原来今天我们进入了过了第一关，我们要继续走成圣的道路，而这个成圣的路就是一再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再的变，一再的调整在主的面前。当这里最后他这里讲到说，叫我们能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哦，我不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对着这个神的旨意，他为什么要连着用三个形容词？他为什么就不说叫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这里是说纯全，他说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写一个东西，他用三重的东西，三重的东西来形容这个事情的时候，善良、纯全和喜悦，这对保罗来讲，那已经是他不知道怎么讲。那么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我很简单的提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个。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有三类的旨意，第一类是道德性的旨意，道德戒律性的，比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行善，要你们圣洁，远避淫邪，要我们圣洁，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作恶受苦。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方面最简单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理所当然的，我们要不能做违背道德的事情，我们要做好事，这是神的旨意，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讲到神永恒不变的计划，神从创世以来，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永恒的旨意不但是在这里要借着耶稣来，而且要我们这些人被磨成像神儿子的样子，这个是神永远里面的旨意。在永恒里面，神的爱子要坐在宝座上，他是被杀的羔羊，要带着所有被赎的族类来敬拜神，而这个神永恒的旨意是不可能被改变。在历史上，不管人怎么样来抵挡神的受膏者，圣经上里面不管是使徒行传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都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里聚集，要攻击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可是你必然成就你的手和你意志上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历史就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把这里的杯拿去，可是若是不行的话，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的最重要的最大的一部分叫做神永远的旨意，神永恒的旨意。所以只有我们心意更新了变化以后，我们不但能够了解神在心意中要我们做的道德上面的事情，我们要进一步进到我们明白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知道我的人生要怎么样的方向。可是在这个永远的旨意之外，有个别插枝出来，还有一类的旨意叫做在我们生活中的引导的旨意。很可惜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我们没有注意到刚刚我讲的那个神永恒中的旨意， 我们认为神道德中的旨意，我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学校公民课什么道大家都教，那个也无所谓，我们都懂了，不要再讲了。我们基督徒却要一天到晚追寻的是什么？神引导我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坦白说，是不是这样？哎呀，我要跟谁结婚，对不对？我要换哪个工作？我今天能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关心的，没有错，你应该关心，你凡事要求问神。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像愚昧，我们要像智慧，要爱惜光阴，因为今天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总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糊里糊涂，人家说这样这样子，你跟着跑，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的引导。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注意，把我们的眼光从某个方向某个事情上面，我们稍微退出。因为当你太注意说今天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做朋友，今天我是不是应该拿到这个工作，我今天是不是要搬家，你如果把你的眼光从这东西稍微拿出来，你说神啊，若是这件事情是在跟你的永恒旨意里面是挂钩的，今天我在这个教会聚会，我今天到这个公司上班，我今天选择这个学校，或者我跟这个人结婚，我把这个东西我把它抬到啊，神啊，求你怜悯我，你帮助我，让我们今天我做的这个决定是跟你的永恒的旨意是有关系的。你敢有这样的祷告吗？如果你敢有这样的祷告，我告诉你，你向东向西或左或右，神都可以成全他的本意。今天我们人生非常有限，我们遭遇很多的苦难，遭遇很多的痛苦，你有没有在那里问为什么？还是我们只急着把这些困难结束，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要回到另外一方面的劝勉。当然这个后面还有，我今天不讲这个，你们知道我下面讲说需要怎么样明白我们活在教会中，我们每天要亲近主，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了。可是确实你不要讲这个老生常谈，确实必要的。我必须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离开神的话而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必须亲近神的话，你必须天天瞻仰神的荣光，你整个人常常祷告，你有好的灵修，让神的荣光照在你的脸上，照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反射出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须在教会肢体里面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这也就是罗马书我们下一次开始讲的，他讲到生活里面，就前两节讲到的整个大纲的劝勉，可是后面就讲到我们怎么在教会生活，怎么在社会生活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还是回到这本书，这个作者，我们刚刚讲的读了这本书的受帮助的很多，到这本书是2002年出版，可是他到2007年的时候，在全世界已经卖过超过3000万册。很简单，很奇怪，这么一本基督徒的书籍，他把用罗马书12章，我刚刚讲的这一节摆在第1章里面，然后开始引用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引用了你为什么活，你为什么要为教会活，神造你是要讨他的喜悦，有五个部分，你的塑造是为了服侍神，你被造是为了一个使命，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你看吧，我们刚刚说要磨成像基督的样式，他就是用罗马书里面这些讲了五大部分，用40天的经文，用40天40个题目，引用了700多处的经文来讲。那这个作者，我们要问这个作者是谁？很多人知道这个作者叫做 Rick Warren， 他是个牧师传道人。当然你说牧师天天读圣经，他写这些就是一个属灵的书籍嘛。可是我们如果明白 Pastor Rick 他写这本书的前后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能会让我们更注意。他是2002年写这本书的，可是在差不多97年左右，96年，那时候他的妻子得了第一次的癌症，可能是乳腺癌吧，我不太记得。他经过了那个痛苦，他的儿子 Rick， 他的儿子从青少从十几还不到十岁八九岁的时候就得了很严重的青少年的，他们叫青少年的忧郁症，这我不懂。他根本还没有碰到什么人生的苦难打击，那种可能是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孩子就，所以这个 Rick 也是非常痛，他要服侍教会，他的妻子得了癌症，他的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在深深的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没有办法从这个痛苦里面出来。 Rick 在2002年写的这本书，我再说你注意，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他的妻子儿子在最痛苦的时候。等他把这本书写完以后，到2009年的时候，写完了七八年以后，他的妻子的癌症第二次的复发，那怎么办？很多人就在想 Pastor Rick， 你告诉我，有意义的人生，变得的苦难，难道你这一辈子你就要这样，在你的妻子在你的孩子的这种忧郁症这种自杀的倾向，在这种医生都是束手无策的光景里面，你怎么来过一个标杆的人生呢？ Pastor Rick 他写了这么一段的感想，当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曾经啊一直在想，人生啊是有高山有低谷，我们走过一段高山，我们一定会再经过低谷，经过低谷过不久又有高山，不就是这样吗？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人生的经历都是这样。可是 Rick 说，我越来越发现，从我太太在癌症在复发，我们又要再一次来跟死神奋跟这些奋斗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的眼光不一样，人生不是说一下子高山再来低谷，他说人生像一条两条平行的铁轨，一条叫做顺利喜乐，一条叫做苦难过不去困难，他说这两个是平行的，不是说我今年发了明年亏了，不是，我在同时有苦难的时候，我同时也有神的喜乐，我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我同时我就要来看这里面有什么苦难的功课在这里。他说我越来越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交织着苦难跟成功，眼泪跟欢笑，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得那么明显。可是问题是你的眼光要放在哪里？他用英文讲，你可以 focus 在两个 P 字，一个是 you can focus on your problem or you can focus on your purpose， 你到底眼睛是看在问题呢，还是看到神在你身上，在这件事情上有一次。所以当 Rick 他自己用他生命的经历写出来，我刚刚讲2007年卖了3000万册，到今天你就不知道多少千万册。 Rick 他说，我突然之间我变成了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对不对？3000万册，一本赚1块美金，好，一本收1块钱美金的话，他说我突然之间我 realize， 其实这个转眼之间我竟然变成世界上的富豪了。可是他怎么来看待他这个事情呢？ Rick 说，我发现我非常感谢神，我还是住我原来的房子，我还是开我同样的车，我每天还是该探望就探望，该准备奖章就准备奖章，我的日子没有改变，该带我太太看医生就看医生，该为我儿子祷告就为我儿子祷告，我的生活神给我一个完全是 平常心看待。那他的钱怎么用呢？哎，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他钱怎么用？我很有兴趣他的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预备我自己，有一天可能明天突然发现金牌怎么也变千万富翁，变百万富翁，那我要怎么用这个钱？他说我一切照常，我还是吃我同样的品牌，到同样的小品菜，我没有去大吃大喝，没有办法，那种生活我没办法过。他说他把他的财富设立的基金会，当然他知道这些人类的医学需要来解，他希望能解决这种，尤其他自己深受痛苦，家里面的这癌症忧郁症，他要设立基金，为着一些慈善，他为了环境的保护，为了教会的宣教，他把这些钱分配出去。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也是我非常羡慕，可是这没办法，这神对每个人带的，这不一定是对啊，我再说啊，也不是，你们不要猜他的用意是什么。他那个时候做了24年他的教会的传道人，他把他在24年从教会里面拿的供应，教会里面你说付他薪水也好，或者弟兄姊妹对他的支持也好，他把所有的钱奉献回去给教会。他说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以前神安排我没有钱，我就用信心用爱心来接受教会对我的供应，可是今天我有钱啦、我有一个盼望，我一直的盼望就是我可以不要拿工钱来服侍神，所以神今天感谢神给我完成了这个心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有目的吗？你今天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可能你今天生一场大病，可能你今天失业了，你的心意有没有因为这些事情更新而变化？你有没有重新来想到在神面前想，神啊，我活着是干什么？我剩下的年日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如何敬拜？还是我要被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念、世俗的眼光来驱策，我来过生儿养女一代一代就这么下去？还是你有一个更深的？最后 Pastor Reed 他说到，他说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坐在那里，我今天突然觉得说我好像也不想，也不知道要为什么事情祷告，也不知道要是不是要按照我，有时候人有时候会仿佛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要按照我的灵修的进度，我今天读我的圣经。他说我有时候起来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他说我也发现到一件秘密，就是当我今天坐在那里，我的心神恍惚，我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甚至我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读书的时候，他说我就在神静默说，主啊，这一个时刻求你让我与你同在，你就在我这里，我能够体会到你就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 Rick 他归纳五方面，他说在快乐的时光的时候 Happy moment Praise God， 在困难的时间 Difficult moment Seek God 寻求神， In quiet moment 在我安静的时候 Worship God， Painful moment 在我很痛苦的时候 Trust God，在 every moment 任何时刻 thank God 感谢神，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为神而活，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请我们低头。主啊，真的是但愿保罗这样的劝勉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能够落实，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主啊，但愿保罗那样的祷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我常行。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是你的人，你已经更新了我们的心思，求你让我们查验什么是你善良纯全和喜悦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成为一个活祭，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